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欢迎您收听《耶稣传》，重述耶稣的生平事迹和教诲，为的是要显明他对人类历史的巨大震撼。他的话充满了能力、目的和深刻的意义。他的一生、他的死和他奇妙地从死里复活，给人类历史增添了多姿多彩的光芒。这是真实的历史，您在本节目中所听到的故事完全是真实的。2000年前，他奇迹般的出生标志着公元纪元的开始。耶稣是犹太人，生活在以色列国。他只活了33年，就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对自己的被捕和被鞭打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他曾经告诉过他的门徒，他来世上就是为了要献出自己的生命，作为偿还人类罪恶的牺牲品。耶稣在他一生的最后3年，从这城到那城，向人们公开宣告他是从天上上帝那儿来的，要把自己的永生之灵赐给那些愿意接受他赦免的罪人。他的应许就是跟随者的保障，凡信他的人就可以得永生，永世和上帝在一起。在最后一幕里，耶稣被他的一个门徒出卖，他被宗教官员逮捕了。
兵丁再一次地鞭打耶稣，然后让他穿上自己的衣服，并且把一条木杠绑在耶稣的背上。他们把耶稣推到热闹的大街上，要他背着十字架游街，穿过耶路撒冷。
走，躲开，躲开！
早上9点之前，兵丁就押着耶稣向城外一个经常处死人的地方走去，这个地方叫各个他或者独楼地。
躲开，躲开！
耶稣筋疲力尽，跌倒在地上，那条木头还绑在他背上。为了继续前进，罗马兵就在人群中找人代背十字架。
你叫什么名字？
利奈人西门。
过来，
割断绳子，
背着他，快，
靠后，
靠后，
快走，
躲开，
让路，
靠后。
兵丁把木头绑在西门的背上，这时一些妇女走进耶稣。
主啊，我们为你而泣，我们哭泣，喝了这个吧，喝吧，主。
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而哭，你们应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泣，因为这些事既然能发生在树木青青之时，那么树木干枯时又会怎么样呢？
上帝帮助你吧，我们为你祈祷。
士兵们把耶稣带到各个他，残酷的工作开始了。耶稣和两个犯人一起被钉，兵丁把他的外衣剥下来，又把他背来的木头钉在一根柱子上，形成了一个十字架，然后把他的双手钉在横木上，在他的脚上也钉上了钉子。
你把桩子钉进去，松绳子，
当三个十字架竖起来以后，兵丁在耶稣头的上方又钉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一旦被竖起来挂在十字架上面的人，只有注视着下面的人群等死。过了一阵子，耶稣在十字架上说，
父啊，赦免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那些控告耶稣的宗教领袖也挤在人群中观看。
他救了别人，让他救救自己吧。
你如果是弥赛亚，就请救救你自己吧，从十字架上下来吧。
十字架下的兵丁是不准离开岗位的，他们争论着谁应该得到耶稣的衣服。
这可不是普通神秘人物的衣裳。
放手，别撕坏了。
不，我要。
我跟你说，咱们耍球。你小子真走运，你赢了准备派什么用场？
一个兵丁走过来，把一块沾满了醋的海绵送到十字架上耶稣的嘴里。
你如果是犹太人的王，就救救自己吧。
耶稣拒绝了醋。这时钉在耶稣旁边的两个罪犯开始说话了。
你不是弥赛亚吗？救救你自己和我们吧。
你就不怕上帝吗？他没有做错事，但是他同你一样受到了同等的惩罚。你成为王以后，降临的时候，求你记得我。
我答应你，今天你要同我一起在乐园里。
虽然还是正午，天忽然变黑了。同时在圣殿里，在大祭司每年才能进去一次，为百姓求上帝赦罪的至圣所里面，那分隔祭司和上帝的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了两半。
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了。
一位罗马的军官见过无数人的死亡，但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
荣耀归于上帝，这真是个大义人。
一个兵丁拿枪扎耶稣的肋旁，有水和血流了出来，证明耶稣已经死了。有时受刑人的尸体会挂在十字架上到第二天，但在安息日就不行。一位不愿意判耶稣死刑的宗教领袖亚利马太人约瑟请求比拉多让他埋葬耶稣，比拉多同意了。约瑟用细麻布把耶稣的身体裹好，放在为自己预备的新坟墓里，并用大石头把墓门封了。约瑟离开坟墓的时候，见到了一群妇女。这群妇女是曾经跟随耶稣的，她们也远远地看着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宽恕我们吧，让我们跟着去看我们主的遗体。
大家都欢迎，但是快走，安息日就要到。
妇女们知道了耶稣的坟墓在哪里，就回到城里去准备香膏和细麻布。他们要依照传统用这些东西包裹耶稣的尸体。星期天黎明的时候，妇女们一起赶到墓园。他们也知道要移开墓前的大石头不是件容易的事。出乎他们意料之外，墓前的石头被移开了。妇女们发现耶稣的身体不见了，只有包裹耶稣身体的细麻布还在那里。有两个衣服发光的人忽然出现，这两位天使向他们说话，妇女们感到惊讶和惧怕。
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中寻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了，已经复活了。应当记得他在加利利时对你们说过的话，人子定将被交到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
让我们下次继续收听《耶稣传》。
我是一个四肢瘫痪的人，日常行动非常艰难。这就意味着每次当我出行时，总是要有两个帮手相伴。乘飞机时，我得依赖别人，从轮椅里被抱出，放到飞机上预备的一个小轮椅上，再从那个小轮椅上被抱到飞机座位上。一个帮手得站在我的身后，手伸过我的肘关节，抓起我的手腕，另一个得站在前方，抱住我的膝盖，数到一、二、三，两人同时把我抱起。最近，我乘飞机返回华盛顿，当时仅有朋友朱蒂陪伴着我。登机时还算顺利，可飞机在华盛顿着陆时，朱蒂得去过道拼装我的轮椅。此刻便没有人帮我离开飞机座位。就在这时，有两个男士推着飞机上预备的小轮椅从过道走来。我不确定他们来自哪个国家，也听不懂他们说的语言。我让一位男士站到我的前方，抬起我的腿，请另一位到我的身后抬起我的背。我告诉他，先生，请抓住我的手腕。他听不懂，我只好反复地重复着。他变得有几分郁闷，抓住了我的手、肩、腰和我不便说的部位。他不理解我在说什么，我们俩都感到很沮丧。此刻，令人感到痛心的是，有四五个机组清洁工就站在那儿注视着我们。我求他们，请你们哪一位告诉这位先生抓住我的手腕。没人挪动一下，没人有所反应，没人过来伸出手来帮一把，向这位男士解释或示意一下我的意思。他们只是站在那儿袖手旁观，看着下一步会怎样。最后，男士们就任意地抓住我的身体，并扔进了飞机上预备的小轮椅里。我感到了一种难以言表的羞辱。这不是完全表现在听不懂我话的那些人面前，而是在那些机组清洁工、那些驻足观望的人们面前。进到机场候机室以后，我多少回过了一点神来，可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这件事到底为什么会发生呢？在这之后的某个早晨，我又想起了这件事。我求神亲自用全新的、更深刻的、一种我从未体验过的方式来显示他自己。就在此刻，我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基督曾向我显现过他所经历过的耻辱甚至软弱。的确，当他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大声疾呼，渴望帮助。可悲的是，人们就站在那儿袖手旁观，等着看好戏，没人挪动脚步一下，没人愿意帮助，没有人伸出一只援手。对我而言，这件事只不过是一种体验，一种来分担他自己所曾经历的在十字架上的处境。一个小小的体验，一种与他一道蒙受软弱之耻辱的方式。无助，被人抛弃的伤痛，这就是他要向我启示的。这是一种全新的，能更深刻地认识救主的方法。今天就为了这个理由，我对他的爱更增加了许多。
耶稣基督的死远远超出了人类的认知，是这世界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上帝之子耶稣心甘情愿走上十字架，受苦受难，为我们的罪而死，使我们获得了更为美好的新生命。没有任何其他信仰或宗教的神会为自己的子民而死。如下的细节给世界带来了真正的震撼。 圣经马太福音记载了耶稣基督死时发生的许多不可思议的奇妙事件，包括大地震动、磐石裂开、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被撕成两半，这幔子是用来将圣所和至圣所隔开的。圣所是在古代以色列当中上帝专属居住的地方，大祭司会进去每年一次献祭，为以色列人赎罪。圣殿幔子的裂开意味着神现在可以让所有人接近他。耶稣基督是完美的祭物，因为他是为全人类赎罪，拯救世人，而不是单单拯救以色列人。他为我们被钉上了十字架，所以再也不需要其他的祭品了。此外，马太福音记载，在耶稣基督死的时候，以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从死里复活了，并走遍圣城耶路撒冷。这预示着在耶稣身上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耶稣基督将在三天后从死里复活，不仅是从坟墓里起身，而且是复活，永不再死。罗马百夫长目睹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经历了这一切不可思议的事件，他做出了惊人的告白，赞叹道：这位耶稣基督真是上帝的儿子。这信仰的告白也是我们每一个蒙召之人都要做的告白。读到出自罗马百夫长之口的这些话，我们很可能会感到震惊，因为罗马士兵在以色列人的眼睛里是令人畏惧和可憎的，他们绝对服从皇帝，严酷执行死刑，盲目崇拜异教神灵，充满血腥暴力，毫无道德而言。但如果说有谁需要忏悔，那么这类人就是。耶稣不只是为不道德的人而死，为那类需要忏悔的人而死，也为那些有信仰的好人而死。使徒保罗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曾是一个喜欢论断他人、对犹太信仰狂热的宗教分子，坚信自己在信仰上绝对正确，同时他也崇尚暴力，但遇到耶稣基督后，他彻底转变了。这位保罗后来以极大的热情写下了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意义，实际上他还写下了圣经新约全书的大部分内容。他说，犹太人和外邦人没有区别，信犹太教的人和不信犹太教的人也没有区别，因为所有人都犯了罪，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我们都犯过罪，且在罪中挣扎，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我们都需要耶稣。保罗写道，我们在神面前得以称义，是因着神的恩典，也正是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得到了救赎，而这恩典是通过你我对耶稣基督的信获得的。约翰·牛顿是一位航海船长的儿子，19岁那年被迫应征加入英国海军，他曾试图当逃兵，换来的却是无情的鞭打，最终他成为一艘奴隶贸易船的船长，从事奴隶贩运。虽然他在一个基督徒家庭中长大，但他的生活却远离了上帝。一天晚上，他喝得酩酊大醉，不慎落水，船员们不得不用鱼叉射中他的大腿，才把他从水里救了上来。后来，牛顿的一次经历彻底改变了他。一天晚上，牛顿从梦中醒来，当时海上暴风雨来得很猛烈，船有沉没的危险，他向上帝呼喊，祈求上帝怜悯他，最终他得救了。牛顿反复思考那次经历，打心里认为自己不配得到上帝给予的那份怜悯。可是自打那次经历后，他开始真正相信耶稣基督，并将自己的信仰完全寄托在他身上。后来他写下了一篇有史以来最脍炙人口的赞美诗歌《奇异恩典》，歌中唱道：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与牛顿相同，我也不认为自己配得上帝的恩典，但我非常感恩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替我受死。十字架包含一种令人感动的精神， 它不仅能帮助我们相信和接受耶稣基督是万事万物的主，而且是救我们的救主，这使我们更愿意脱离罪恶，起来跟从他。十字架使我们的救赎成为可能，在十字架上，基督以自己的身体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从罪里得赎。基督把我们从罪的捆绑和奴役、律法主义、魔鬼撒旦以及对死亡的恐惧中释放出来，让我们得着自由。基督救赎我们是为了荣耀上帝的名，是为了人乐意行善、追求公义，为了我们全心拥抱服侍他人的生活方式。这是一个充满意义和目标的人生。基督在十字架上使我们与上帝重归于好，让我们重新回到爱上帝、爱他人的关系当中。这救赎来自上帝的恩典，是通过信心赐给我们的，是不可思议的美妙祝福。但这救赎并不廉价，它来自耶稣基督的死。朋友，你的观点如何？你需要得到救赎吗？你为什么需要得到救赎？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7岁的栗子早上起来，一如往常的打开电脑上网浏览，他很惊讶地发现有人拍了一段他的短片放在网上，标题是世界上最丑的女人。这个8秒钟没有声音的短片有400万人点击，几千人留下评语，其中没有一句是好话。有一个人甚至建议他干脆在头上放把枪，把自己打死算了，为这个世界做件好事。可怜的栗子从小就因为他的外貌受到很多人的排挤跟欺负。他是一个早产儿，他在母亲的子宫里面没有羊水包裹，生下来就得了一种怪病，不管怎么吃都不长肉。他的皮肤紧紧地贴在骨头上，长到25岁还不到29公斤，而且他一只眼睛是瞎的，免疫系统很弱，体力也比一般人差。他出生的时候，医生告诉他的父母，这个孩子可能以后不会说话，不会思考，不会走路，也不能够过正常的生活。他的父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说，我们要带这个孩子回家，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爱他，养育他。结果医生的推测错误，栗子在他父母很悉心的照料下，除了骨瘦如柴，身体很弱之外，倒也正常的成长。他的父母不因为他情况特殊就溺爱他，而是把他当成一般的孩子来教养。所以栗子一直到5岁进幼儿园之前，他都不知道自己跟别人有什么不同。第一天上学，小孩把他当成怪物，不愿意接近他。栗子伤心地回家问父母，我有什么地方不对吗？为什么他们不喜欢我？他的父母说，你没问题，你唯一跟别人不一样的是你长得比较瘦小，把头抬起来，你带着微笑回去，继续做你自己，慢慢的，你的朋友会发现你其实跟他们没什么不同。栗子的父母还有他的2个妹妹一直是他成长过程里最大的精神支柱，再加上教会还有亲戚朋友，他们的爱织成了一张坚固的大网。每当他受到打击，情绪低落的时候，就拖住他，为他打气。进入青少年期，因为他渴求被朋友接纳，他的外貌开始很困扰他，他觉得自己奇丑无比，所以每一天睡觉以前都祷告求神医治，希望一觉醒来就会变得正常。 但是他很失望，神一直没有答应他的祷告。那天早上，当他看到网上恶毒的评语的时候，他整个人都坠入谷底，觉得自己就像是泥土一样的低贱，没有价值。在极度的伤痛中，他的父亲告诉他，你要原谅那些人。栗子第一个念头是不可能的。在无数的祷告之后，他领悟到那些人可能自己的生命是有问题的，所以他们会借着把别人踩在脚底下得到一些快感。他哭了又哭，对自己说，人生在我的手里面，我可以选择哀伤，我也可以选择快乐。我可以让这些不了解我的人毁了我，我也可以让他们成为扭转我人生的助力。我要用不同的方法来回击。他决定奋发向上，让自己更优秀，证明给讥笑他的人看他们是错的。他为自己设下了四个目标：念大学、出书、有自己的事业跟家庭，而且成为一个鼓励别人的演说家。他也更加的仰望神，他相信神要他出生一定有一个目的，凡事都有神美好的旨意。他说，我虽然一个眼睛看不到，但是我还有另外一个呀。我虽然骨瘦如柴，但是我有一头又浓又厚的头发。他不跟别人比较，不看他没有的，而是看他所拥有的。结果在他22岁的时候，他不但大学毕业，还出了2本书，也到处巡回演说，用他自己的例子鼓励别人奋发向上。他当初所设立的目标几乎都达到了。例子倒过来感谢当年在网上放影片霸凌他的人，那段经验虽然痛苦，可是却激发了他向上的动力，为他的生命开创出新的局面。他也深深地感谢神，他不再求神去医治他的怪病，他反而觉得这是神给他的祝福，因为这个病使他更坚强，更有韧性，他提前学到很多人生的功课，让他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在世俗的眼光里，栗子曾经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他们不知道这个丑的不如去死的女孩子拥有一个珍贵的宝贝，那就是神的爱。神的爱透过她的父母，使她在不被人接纳的环境里健康的成长。神的爱使她肯定自己存在的价值，不活在别人的评断中。神的爱给她力量，渡过难关，追求梦想。听众朋友，您是不是也在世俗的眼光中浮沉，抓不住自己的价值？希望您也能够拥有栗子心中的珍宝，靠着神所赐的大能，活出您美丽的人生。我是何云。
You did all mankind upon the crosses. 在这个系列里，我把耶稣介绍给您。在上一篇，我们讲的是有关耶稣的十字架。是的，耶稣死了，许多人期待他就是犹太民族的救主，犹太教的弥赛亚，上帝之国的君王。比较有远见的人明白，耶稣的影响力不限于犹太人，能够思考比较深刻的人知道，他不只是一位很有技巧的老师而已。他们看得出神与他同在，但是如果神真的与他同在，他怎么会死呢？怎么会与囚犯一样被钉十字架呢？如果他是救主，怎么不能救自己呢？这些问题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是这是第一天。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有几位门徒获得当局的批准，把耶稣的尸体取下来。一位门徒名叫约瑟，他又是一个富人，又是一位官员。他捐出自己的新的坟墓作为安放耶稣之处。约瑟和尼哥德慕来了，带来了没药和沉香调成的香料，重量有34公斤。他们按照犹太人殡葬的习惯，用细麻布架上香料，把耶稣的尸体裹好。那个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另外一个玛利亚坐在坟墓的对面。此外呢，和耶稣一起从加利利来的那些妇女，她们跟在约瑟的后面，看到了耶稣的坟墓，并且看到他的尸体被安放的地方。这些人都知道坟墓的位置。这些事情都记载在四个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福音。因为犹太人的安息日快到，所以有几个门徒很高兴能够把耶稣安放在约瑟的坟墓。 使得他们能够回家，回到自己的住处休息，敬拜神祷告。但是离开以前，他们把坟墓的位置弄得一清二楚。这还是第一天。耶稣使徒的记忆力还不如处死耶稣的犹太领导人。除了刚刚提到的那些几个人以外呢，大部分的使徒都跑掉了。但是因为犹太宗教头头记得耶稣说他要复活，所以他们要求罗马的总督比拉多差派一些军人看守坟墓。他又用罗马政府的印章封闭了坟墓，外面的人进不去，里面的人出不来。安息日快到了，约瑟、尼格德牧、两位玛利亚以及其他那些跟随耶稣的妇女都回去了休息。也不能说休息，我想他们心里紧张害怕，精神虚弱，眼前和心里都有问号。安息日到了，天黑了，坟墓里面黑暗，坟墓外面黑暗，审判耶稣之人心里黑，喊叫把他钉十字架之人心里黑，比拉多心里黑，处死耶稣之人心里黑，犹太领导人把耶稣钉十字架的同时，他们也过了逾越节。他们认为他们所做的都是荣耀侍奉神，他们还认为不需要再次听到拿撒勒人耶稣这个名字。总督比拉多他什么都不管，他通通快快地回家洗了澡，上床休息。撒旦呢？撒旦魔鬼最高兴，他赢了，耶稣死了，上帝失败了，神的国不能降临，耶稣的坟墓就是撒旦得胜的记号，耶稣在里面出不来，撒旦好高兴。罗马兵丁在坟墓的前面看守，很安静，死人不出声音。安息日，犹太人都在家里休息祷告，读他们的经典，唱诗歌，睡觉，一切很安静。这是第二天，但是第三天将要到来。
住在香港的陈金有个坎坷的童年，大妈把他看成眼中钉，亲友认为他是个不吉利的人。成长过程里，他的心被戳得千疮百孔。但是在他成为基督徒之后，奇妙的神医治了他的伤痛，并且给了他新的眼光，让原本恶劣的母女关系有了不同的结局。让我们来听听陈金的故事。
我是一名私生女，三岁的时候母亲因病过世，父亲先让我寄住在不同亲友的家中。五岁那年的新春，他把我接回家，那是我第一次和大妈见面，她是父亲的原配。大妈用一双充满敌意的眼睛从上到下打量我，我紧紧握着父亲的手，一刻都不敢放开。父亲在家的时候，大妈多数是木讷寡言，但父亲上班以后，大妈总会因着大小事情把情绪发泄在我身上，谩骂、侮辱和毒打对我来说都是家常便饭。那时候我年纪太小， 只能逆来顺受，心里却一直在盘算，等我长大以后要怎么报复。15岁那年，大妈患了重病，病得奄奄一息，医生告诉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就在这时候，大妈气若游丝地对我吐出一句非常狠毒的话，她说，即使死，我也不会给你好日子过。站在病床边的我当场呆住了，我实在不明白是怎样的一种恨，驱使他即使面向死亡仍然不愿意放下。后来他奇迹似的活过来，我们的故事也就不得不继续往下铺展。那时不知情的人经常向大妈夸赞她有一个孝顺的女儿，天天陪她去买菜，家务做得妥帖，读书成绩也顶尖。奈何这一切讨好的行为一点都无法打动她，而我也一直对私生女这个身份非常自卑，甚至觉得自己就像大妈所说的肮脏。加上母亲早逝，亲友都把我看成是不吉祥的人，像我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价值可言？再多的奖杯和称赞也无法填补我心中的缺口。直到我遇上了救主基督，他的爱深深的医治和裹缠我的伤痛，他不看我的出身，不管我是什么样的人，他都爱我，甚至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已经为我而死。我放下了终日仰人鼻息的心理重担，尝到被爱被接纳的滋味，惊讶世上竟然有像这样无条件的爱。25岁那一年中秋节的晚上，我搬离了和大妈厮杀多年的家，希望为彼此缔造更大的空间。离家出走曾经是我梦寐以求的一件事，在脑海里预演了上百遍，甚至想过要以牙还牙，用天底下最歹毒的话掷向大妈。可是当那一刻真的来临的时候，圣灵开启了我的双眼，更新了我的情感，让我体会到大妈对我的恨是源于一份很深的伤害。她的童年过得不快乐，长大以后婚姻虽然带给她憧憬，却同时带给她伤害。我的存在让她不知所措，每每提醒她丈夫是如何背叛了她，而亲友在背后的飞短流长更是一次又一次的刺痛她。作为一个传统的家庭主妇，在人前她只能忍气吞声，默默忍受，但在人后她把压抑不住的气愤和委屈都发在无辜的我身上。临走前我特意跑到她房间跟她道别，告诉她从前的种种因着基督的爱对我来说都过去了。就像圣经里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时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会学着以新的眼光和情感来看以前的事，我祝福他也能经历这一份信仰带来的释放和自由。最后我亲口感谢他养育之恩，大妈没有任何回应，我却潸然泪下。我实在分辨不了脸上爬着的眼泪是为我自己还是为他而流。离家之后我经常回去探望父亲和大妈，为他买他喜欢吃的东西，给他添置合身的衣服，去外地公干时也会买手信给他。他每次只叫我把东西放在桌上，从来不从我手上接过礼物， 也从来不道谢。因着心灵的自由，我没有责怪他，也没有因此而沮丧。以行动来表达爱是我的选择，如何回应是他的选择。爱需要尊重和接纳。爱我们的天父，何尝不是给予我们默然又很久忍耐的爱？35岁那年，大妈再次得了重病。在她病得意识模糊的时候，父亲和医护人员都不能理解她想表达什么，往往要靠我来充当翻译。原来我和大妈多年的摩擦，竟然不知不觉地在我们之间培养出了默契。大妈离世前的晚上，我照常为虚弱的她抹身，突然她捉住我的手，把我吓了一跳，还以为是我不小心弄痛了她。大妈把脸挨近我，好像有话要跟我说。当我把脸颊移向她的时候，她竟然亲了我的脸。这次同样是在病床边，我同样因为大妈的举动而呆住了。15岁的情景在脑海快速闪过，从前发誓即使死也不会给我好日子过的她，竟然亲了我。千言万语也不能梳理我俩的心结，一个亲吻泯灭了彼此的怨仇。隔天大妈离世，卸下了劳苦重担的一生，不含恨，却留下了爱。
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医学专家理查·杜尔教授指出，30岁以前戒烟的人几乎可以完全避免香烟缩短寿命的危险。听众朋友，为了您的健康长寿，请早日戒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圣经上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是神写给人的书，现在为您朗读圣经。以赛亚书53章。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 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四点和五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播长41米。
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